以上都是发人深省、令人痛心的事实。然而，这些的确是事实，它们都说明了本文主题的重要性。它们都说明，对所有渴慕圣洁的人，强调计算代价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应当在所有的教会中大声疾呼，当计算代价。我敢说，如果我们比现在有更多关于计算代价的教导，情况就会好得多。没有耐心的事工，就是今天许多宗教人士的特征。当场的觉知，立竿见影的平安感受，这些似乎就是他们唯一关心的福音果效。与此相比，其他的都退居二线了。显然，他们所做的一切事工都是为着达到这样的目标。我毫不犹豫地讲，这种只顾一面的做法，若走向极端，是有害处的。请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完全认同，我们应当像人这样呈现救恩。只要你信，你就会得着完全的、白白的、当下的、即刻的，在耶稣基督里的拯救。我完全认同，我们应当敦促人们马上考虑是否归信，他们有责任马上做出回应。在这些事上，我自己就当仁不让。然而我也说，我们不能单单地把这些真理摆在人的面前。如果他们渴慕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侍奉基督，我们就要诚实地告诉他们，他们要面对什么。我们不应该把他们拉进耶和华的军队，却不告诉他们在战场上会遭遇什么。一句话，我们应该诚实地告诉他们要付上哪些代价。是否有人问，在这些事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如何做的？那就读一读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路加福音14:25-27说，一次有许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我必须说，这和我们今天许多传道人所讲的是不一样的。然而这个真理却是清清楚楚的，如正午的太阳。这说明我们不应当在没有告诉他们要付上什么代价的时候，就叫人匆匆忙忙地成为门徒。是否有人问，那些历史上伟大的福音传道人在这件事上是如何做的？我敢说，他们所做的与我们的主所做的是一致的。路德、拉蒂莫、巴克斯特、卫斯理、怀特菲尔德、贝里奇、希尔都深知人心的诡诈，他们很清楚，发光的不都是金子，知道并不等于归信，感觉并不等于信心，心情激动并非就是恩典的工作，所有开花的未必都能结果。他们常常告诫的就是，不要自欺，认真思考你要做的事，不要在没有呼召的时候就草率奔路，请计算代价。如果我们需要对别人有益处，我们就要不耻于跟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脚踪。为着别人的灵魂，当竭力做工，珍惜每一个机会，使他们认真思考自己所走的路。劝勉他们，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当完全降服，把自己交托给主，把救恩展示给他们，告诉他们只要信就可以得到白白的、完全的、即刻的救恩，敦促他们接受基督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恩惠。但是同时也要把整全的真理告诉他们，不要像招募新兵时那样使用一些庸俗的技巧，不要只讲军装有多么好看，当兵待遇有多么好、多么光荣，也要谈关于敌人、战斗、兵器、警醒、行军和训练的事情，不要只把基督信仰的一面呈现出来。当你讲到基督为救赎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要避讳不讲我们必须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讲清楚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恳请人悔改到基督那里去， 但与此同时告诉他们要计算代价。三，一些建议。我想做的第三件也是最后一件事，就是给你一些建议，帮助你能够正确地计算代价。如果我不分享这一部分，我会感到亏欠的。我不希望令任何人感到沮丧，也不愿阻碍任何人去服侍基督。我心中的盼望是，激励每一个人接受主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无论如何，让我们认真地计算代价。但是，让我们记住，如果我们衡量各个方面，正确地计算代价后，我们会勇敢无惧的。在我们计算代价时，请让我提出我们应当考虑的方面。如果你成为基督的门徒，你要放弃哪些，经受哪些？你要诚诚实实地记下来，不要遗漏什么，把所有的都写下来，然后把这些和我要提出的方面排列起来，一一对比。如果你计算得正确，我就毫不为结果担忧了。一，请计算并权衡。如果你作为一名真心实意圣洁的基督徒，你的得与失都是什么？你可能会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一些东西，但是你不朽的灵魂将得着救恩。正如马可福音8:36所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二，请计算并权衡。如果你作为一名真心实意圣洁的基督徒，你的荣与辱都是什么？你可能会受到人的责怪，但是受到圣父、圣子、圣灵的称许。责怪你的不过是一群常犯错的、盲目的、有限的人，而对你的称许却来自那万王之王、审判全地的主。只有上帝所赐福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人。正如马太福音5:11-12所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三，请计算并权衡。如果你作为一名真心实意圣洁的基督徒，你的朋友与敌人都是谁？一边，你的敌人是魔鬼和恶人，另一边，你有主耶稣基督的友情与喜爱。你的敌人至多可以打破你的脚跟，他们可能大声咆哮，走遍陆地海洋要摧毁你，但是他们不能毁坏你。你的朋友能救一切到他那里去的人，救他们到底。没有人能把他们从他的手中夺走。路加福音12:4-5，主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四，请计算并权衡。如果你作为一名真心实意圣洁的基督徒，你的今天的生命与将来的生命会是如何？没错，今生的岁月是不容易的，这是一段需要不住警醒与祷告、征战与挣扎、信与行的日子，但那是有限的年月。未来的日子将是安息与重新得力的日子，罪被驱逐出去，魔鬼被捆绑。最美好的是，那将是永远的安息。哥林多后书4:17-18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五，请计算并权衡。如果你作为一名真心实意圣洁的基督徒，最终之乐与服侍上帝而来的喜乐 都是怎样。世人得到的快乐是肤浅的、虚假的，不能使人满足的。他们就像荆棘烧在火中，噼噼啪啪响一段时间，发一阵亮光，就归于沉寂，永远熄灭了。基督赐给他百姓的喜乐是真实的、持久的、实在的，他不依赖于身体情况或环境，即使在面对死亡时，他也不离开。最终，他迎来的是永不褪色的荣耀的冠冕。经上说，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约翰福音14:27主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6，请计算并权衡，做一名真基督徒而遭遇的苦难与为恶人在死后预备的刑罚。在今生的年岁里，我们要读经、祷告、悔改、信靠和竭力过圣洁的生活，这些都需要辛苦劳力和舍己。但是比起那将来为不悔改不信之人所预备的愤怒而言，就不值一提了。在地狱中一日所受的痛苦，要超过一生背十字架所受的。经上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些是超过人所想象和描述的。路加福音16:25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7，请计算并权衡，那些离弃罪和世界服侍基督之人的数目，以及那些走上天路又离开基督回到世界当中之人的数目。在前者一边，你会发现无数的人，在后者一边，你一个也找不到。每一年中有许许多多的人转离宽路而进入窄路，没有一个真正走上窄路的人最终气力不支又转回宽路。他们常常看到走下坡路的脚印往往分散开，而走上天路的脚印乃是集中在一条道上。经上说，恶人的道好像幽暗，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经上又说，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不奇怪的是，以上的加减可能常常被算错。我很清楚，不少人会举棋不定，他们下不了决心要服侍基督，把基督看为最值得的。得与失，忧与烈，喜与悲，帮助与阻碍，这在他们看来都差不多，所以他们不能下定心志为上帝而活，他们不能正确的计算，他们不能得出那个清楚的结果，他们算错了。他们为什么会算错呢？关键在于他们缺乏信心。如果要在有关灵魂知识上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就必须参考圣保罗在希伯来书11所阐明的伟大原则。请让我说明这个原则在计算代价中是如何运作的。是什么使诺亚能够坚持建造方舟呢？他独自活在罪人和不信者中间，他必须承受别人的嘲笑、讽刺与羞辱。是什么加给他力量，使他能够忍耐地持续做工，并且面对这一切呢？是信心。他相信将来必要来的愤怒，他相信在他所预备的方舟之外没有拯救。因为相信，他轻看了这个世界的看法，他以信心来计算代价，因此清晰无误地知道建造方舟乃是得着。是什么使摩西能够放弃法老宫中的享乐，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呢？是什么使得他愿意和希伯来民族这样一群被藐视的人同生死、 共命运，并且甘愿放弃世上的一切来完成拯救他们的工作呢？在肉眼看来，他失去了一切，并未得着任何东西。是什么在驱动摩西呢？是信心。他相信将来的赏赐远远超过埃及的一切荣华。他以信心来计算代价，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因此知道离开埃及进入旷野乃是得着。是什么使法利赛人扫罗立定心志成为一名基督徒呢？这一身份的改变带来的代价与付出是巨大的。他放弃了在自己人中一切光辉的前途，给自己换来的不是人的恩宠，而是人的仇视、人的敌意、人的逼迫，甚至要将他置于死地的逼迫。是什么使得保罗能够面对这一切呢？是信心。他相信他在大马士革路上所遇见的那一位耶稣所赐给他的远远超过他所放弃的，并且要在将来赐给他永生。他以信心来计算代价，看清了什么是正确的抉择。他坚定地相信背起基督的十字架乃是得着。让我们铭记这些见证，是信心使得诺亚、摩西和保罗做了他们所做的，是信心使他们在有关灵魂之事上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在我们坐下来计算做一名真基督徒的代价的时候，同样是信心必须成为我们的帮助者和会计师。我们在求解的时候需要这信心。雅各书四章六节说，他赐更多的恩典。有了信心，我们就能正确地分辨事物的价值。有了信心，我们就既不会在十字架上加添些什么，也不会在冠冕上减少些什么，我们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算出来的结果就不会有错了。一，总之，愿每一位本文的读者都认真思想，他的信仰在今天有没有使他付出代价？很有可能，你的信仰并没有令你付任何代价。很可能他既没有令你付上受苦的代价，也没有令你付上任何别的代价，就如你的时间、你的思想、你的心思、你的劳苦、你的读经、你的祷告、你的舍己、你的征战、你的做工、你的辛苦，或是别的。现在记住我所说的，这样的一种信仰不是能救你灵魂的信仰，这样的信仰在你活着的时候不能带给你平安，在你死的时候也不能带给你盼望。这样的信仰在你遭受苦难的时候不能带给你力量，在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也不能带给你喜乐。一个不需要付任何代价的信仰是一文不值的信仰。为时太晚之前，醒来吧，醒来吧，并要悔改。醒来吧，并要归正；醒来吧，并要相信；醒来吧，并要祈祷。除非你对我的问题有了一个满意的回答，否则你就不要安于现状。这问题就是：你付代价了吗？二，如果你希望有一个非常激励你的动机来侍奉上帝，你就要想一想，使你的灵魂得救需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想一想，上帝的儿子离开了天堂，成为人，在十字架上受死，被放在坟墓中，这一切都是为着替你向上帝还债，为着给你成就完全的救恩。思考这一切，你就知道得着一个不朽的生命不是一件小事，为着灵魂得救是值得付上代价的。哦，懒惰的人们呢、你真的会为逃避代价而错过天堂吗？你真的会为逃避辛劳而情愿永远沉沦吗？丢弃那些懦弱的愚昧的想法吧，兴起吧，活得像个人样，对你自己说， 不管代价是什么，无论如何，我愿意努力进窄门。请仰望基督的十字架，你就会重新得力。思想将来的死亡、审判和永生，你心里就会火热。做一名基督徒可能要付许多代价，但那是值得的。三，如果作为本文的读者，你真的感到自己已经计算了代价，背起了十字架，你劝勉你坚持下去。我知道，你会时常感到内心软弱无力，有时忧伤的想要在无望中放弃。你的敌人如此众多，你的罪性如此顽固，你的朋友这么少，道路如此崎岖难行，你茫然不知所措。但是我还要说，要坚持，忍耐到底。日子减少了，再有若干年的警醒祷告，再有若干次在世上狂风巨浪中的起起伏伏，再有若干次送走去世的亲朋，再经历若干次生活中的变化，再有若干个春夏秋冬，一切就都要结束了。我们会打我们生命中的最后一仗，然后就不用再打了。将来基督的同在与陪伴会弥补我们今天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患难。当我们以后全知道，如同今天被主知道一样，当我们以后回望一生之旅程的时候，我们将会感叹我们曾如此内心软弱，我们将会惊讶于我们曾这么在乎自己的十字架，却对将来的冠冕思想的这么少。我们将会惊讶于当初我们计算代价的时候，我们曾疑惑天平倾向哪一边。让我们刚强壮胆，我们离家不远了。做一名基督徒，做一个真正圣洁的信徒，或许会付上许多代价，但这值得。